我们今天接着看诗篇所启示的这个神。我们之前几次说到过，说这个自由永有的独一真神，他是万有的主宰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诗篇对此的一个重要的诠释，讲的是神是王，自由永有的独一真神也是历史的主宰，是历史的掌管者、成就者，是起初的，是幕后的，是创始成终的神。诗篇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诠释是关于神的国。我们今天就看这样一些主题，就是神是王，神的国，神作王的这个国度。我们看诗篇说到，说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。荣耀的王是谁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荣耀的王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，神是全地的王，神作王治理万国，他坐在他的圣宝座上，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，在地上施行拯救。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，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。耶和华作王，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战斗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耶和华在锡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，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。他本为圣，王有能力，喜爱公平，坚立公义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所以这是诗篇所讲的，自由永有的独一真神，他是全地的王，是荣耀的王，全能的王，至高的王，公义圣洁的王，大而可畏的王。他治理万国，审判万民，施行拯救。他超乎万有之上，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坐在宝座上，以威严、能力、权柄统治万有。这是诗篇所讲的，这也是我们看圣经里从亚伯拉罕、摩西、大卫到后面的诸先知，一直到新约的基督和使徒，讲的都是同样内容。关于神是王，我们今天看它其中的几点。神是王，第一点我们看的就是这个王权是至高的王权。我们刚刚说神是万王之王，他不是千万个王中的一个，他是万王之上的王，他是人间所有的王权，乃至人间所有权柄之上的王，他是至高的王，是独一的王。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人间一切权柄的主宰，一切国度的主宰，是以色列的主宰，也是埃及、迦南、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的主宰。当然，世人并不接受神作王。诗篇说，愚顽人心里想，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都没有。不仅如此，诗篇说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这就是人对神的态度。但是人间的王权，人间的各样的权柄看似强大，有的时候他是可以号令千军万马，掌握生杀予夺，但是他们在至高的神面前不过是尘土，不过是微末，是皮肤汗数，是一碗积食一样的徒劳，他们自信的可笑。 所以诗篇讲说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不管人如何的反叛，神依然作王，依然掌权。神以大能成就旨意，以公义治理权力，并施行审判。我看诗篇讲到神在列国当中的作为。诗篇说，埃及啊，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，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，他击杀许多的民，又杀戮大能的王，就是亚王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，并迦南一切的国王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，势如飘雪在撒门。神说，我要分开事件，丈量舒格谷，基列是我的，马拉西也是我的，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，犹大是我的帐，摩崖是我的沐浴盆，我要向以东抛鞋，非利士啊，你还能因我欢呼吗？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而神一旦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。在你右边的主，当他发怒的日子，必打伤列王，他要报复列邦，刑罚万民，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，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，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。这讲得很清楚，就是列国列王他都受制于神的全能，震慑于神的威严，并且降服于神的审判。不管人看似强大还是弱小，他们都不过是神的器皿，在至高神面前如同蝼蚁，如同草木。神驱散他们如同秋风扫落叶，神打碎他们如同摇将摔瓦器，易如反掌。所以这是诗篇给我们所呈现的神。人间王朝的更替，国家的兴衰，当权者的进退，都掌握在神手中，都是神的旨意。人有权谋，人可以筹划，但是人最终仍然是服从于神的旨意，服务于神的旨意。但是李叔说，智慧能力都属乎他，他改变时候日期。后面接着说，神是废王立王，将智慧赐予智慧人，将知识赐予聪明人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，圣者所出的令，好叫世人知道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要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他放松君王的绑，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。他把祭司剥衣掳去，又使有能的人清白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，叫饥饿的得饱美食，叫富足的空手回去。这些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我看圣经讲，以赛亚书讲，亚述是神的杖，他是神手中的器皿。其他先知书我们看到，尼布甲尼撒也是神的仆人，古列是神的仆人，是神把迦南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，是神打发亚述去攻击亵渎神的国民，是神把列国交给尼布甲尼撒，是神高立古列，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。所以人间的王权之上是神的王权，而且不仅仅是圣经记载的这些国这些王，一切的国，一切的王，一切的权柄都在神之下，受神的掌管和节制。不管是过去的明君、昏君，还是暴君，还是今天的总统、总理和元首，不论是兢兢业业还是蝇营狗苟，不论是高尚还是卑鄙，在他们之上都是在全世界全宇宙作王的神， 他们都受制于并且最终服务于这个万王之王。所以使徒说，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。主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有人可以不承认神的权柄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脱离神的权柄。即便是那些敌对神、抵挡基督的，他们所用的权柄仍然是神给的。他认为他可以肆意妄为，但是他仍然在神的权柄之下，神依然是王，而且是他的王。不论今天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，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，是繁荣还是萧条，在这一切之上，是坐在天上的神，以能力、威严、治理万国万民。这就是诗人所看到的世界，诗人所看到的历史。这不是说他可以把这个世上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。世界仍然有混沌不清，历史仍然有晦暗不明。但是他把最重要的那件事情看得清楚。最重要的那件事情他看得清楚，只要他抬头仰望，低头思想。神在作王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在作王，在洪水之上，在烽火硝烟之上，在刀光剑影之上。这个世界始终是神的，是神掌权的国度。所以诗人他在面对敌人的时候，不管这个敌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他很清楚这些人都是神掌管的。神不给这些人权柄，他们就没有权柄；神不给这些人能力，他们就没有能力。不管人多么的狂妄和猖獗，神没有失控，神不可能失控。这样的观念在今天很多人看来是很极端的，但是这是属神的人的一个基本观念。大卫面对扫罗的时候，这是他的观念；但因你在面对尼布甲尼撒和大利乌的时候，这是他的观念。保罗在面对凯撒的时候，主在面对比拉多的时候，也是他们的观念。他们没有否定眼前这个王，没有否定他们眼前的危机，但是他们没有狭隘的定睛在眼前这个王，他们心里有神，至高的神。他们看得见眼前这个王，但是他们知道，在这个王头上是那个至高的神，是他们的神，他们的王。只有信靠这样的神，只有真正确信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，这个世界是神作王的世界，历史是神作王的历史，我们才能够像他们一样坚定的去信靠神。但是我们往往缺乏像诗人这样的格局和境界，缺乏诗人这样的世界观和历史观，神作王的世界观和历史观。这种缺乏不见得是我们口头上否定说啊，我不否认神作王，不是，而是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叫神作王。有些人觉得神很遥远，神作王，但是神很遥远，就像幽居深宫当中的王，皇帝，他住在宫殿当中，他根本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如果不提醒他，他都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有人觉得神就是这样，幽居深宫当中的一个皇帝。有人觉得神没有能力，仿佛是坐在宝座上的一个傀儡，他在尽可能的维持一个好的状况，但是很多时候他也没有办法，是吧？人太罪恶，魔鬼太强大了，神也没有办法。试看今日之世界，我们是否确信神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，我们是否确信他是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的神？我们是否确信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他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？我们是否确信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？ 我们是否确信说，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？我们是不是确信这些？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说不信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确信，所以我们就没有与之相称的平安和勇气。大卫、戴因里、使徒，还有我们的主，他们即使在生死关头所有的这种平安和勇气，他们坦然、淡然。这些王狰狞的面孔不能让他们战惊，这些王歇斯底里的威胁不能让他们后退，他们心里安然不动，因为他们的神在天上的宝座上安然不动，神依然在掌权。不管他们面对的是哪些帝王将相，面对的是哪个家国天下，而我们经常是什么反应？我们通常是迫切的执着于人间的明君圣主，或者是昏君庸主。我们和世人一样高呼万岁，和世人一样谩骂咒诅，和世人一样惧怕，和世人一样谄媚，和世人一样汲汲于明君，汲汲于昏君。我们盯着一个个当权者衣冠楚楚、威风凛凛，盯着他们如何决定我们的税收，甚至我们的自由，盯着国与国的征战、民与民的仇恨，想着我今天的幸福如何保有，明天的美好如何不会溜走。在这些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确信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？我们的心思和眼目有多少是注视在这位至高的王、至高的神，而有多少是纠结于、纠缠于人间的这些王、这些权柄？所以接着我们看第一点，我们要清楚这位神他所有的王权，他在治理全地，他所有的王权是至高的王权。下面我看第二点，这个神是王，他不仅是只是神是在全地作王，还有一个特质，特质神是以色列的王，是雅各的王，是诗人所说的我的王，我们的王，雅各的大能者，以色列的圣者。是撒母耳说的，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。神当然是我们前面说的万民之王、万国之王、万王之王，但是在此基础之上，神在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王权和统治。就神说的，你们如果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国度为圣洁的国民。全地都是神的，但是这万民万国他们并不承认神是神，不接受神作王。所以在这儿，神作王，神只是一个单方面的，就是神是人的王，但是人并不接受神，神在掌管人，但是人在抵挡神，所以这是普世的一个状态。但是因着神的拣选和立约，以色列做属神的子民，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在这儿它是双向的，神是王，它是双向的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神是以色列的王，以色列人要做神国的子民。所以神的王权在以色列是有一个特殊的形态的，而且这是神的国度的计划，神拣选亚伯拉罕，拣选以色列，重新建立神国应该有的样子，神作王原本应有的样子，以色列国应该是神国的缩影，也是将来神的国的雏形。 这是以色列独有的尊荣。世上的列国都有王，甚至他们可以有能征惯战的王，励精图治的王，但是只有以色列是自由拥有的独一真神做他们的王。只有以色列可以说，全宇宙的王是我们的王，在天作王的神居住在以色列中间，居住在耶路撒冷，居住在西安。神的荣耀降临在人间，在以色列，在耶路撒冷，在西安。所以这是诗篇所讲的，耶和华拣选了西安，愿意当做自己的居所，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，我要住在这里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。西安山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，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在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，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西安有他的居所，他所喜爱的西安山。他们行走，立上加利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，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，一切的住处城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，问到西安，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。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。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。所以这是诗篇所讲的，以色列作为神国的图景，全地之上只有在这座城、这座山，只有这个民族有神的同在、神的居所。堕落的世界里，只有这儿有光，神荣耀的光，神王权的光，也是神的名喜乐盼望的光，是他们生命的光。神让神的国度熠熠生辉，神让神的子民熠熠生辉。所以诗人在谈到他的神、他的王的时候，字里行间是充溢着这个光辉。神作王的国度，神的城、神的山、神的殿，这一切让诗人是何等的欢喜、兴奋，是何等的向往、渴慕。诗人说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的心在你的圣殿下拜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耶和华，我喜爱你所住的殿和你显荣耀的居所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这是诗人对于神作王、神作以色列的王所有的这样一个态度，做他的王所有的这样一个反应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今天敬拜神，当然不是在耶路撒冷这座城，不是在西安这座山，对吧？因为主说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不在这山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但是我们今天和旧约的以色列人有一点是一样的，我们是在神的国度，我们有神作王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。基督的福音是神国的福音。新约说，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，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将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召你们进他国，得他荣耀的神。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成做他父神的祭司。神的国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是新约所讲的神国的荣光， 神作王，在神的国赋予了以色列人一个区别性的身份和生命，同样今天也赋予我们一个区别性的身份和生命。神的国是以色列的荣耀，也是基督徒的荣耀。以色列是神国的缩影，基督的教会也是神国的缩影。神是我们的王，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是神国的子民。就像彼得说的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那我们有没有像诗人那样一种反应？神作王，神国的荣耀，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，有没有让我们心动，让我们充满激情和盼望？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个荣光？我们有没有以这个荣光为我们自己在今天的冠冕？还是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，觉得这个王很空洞，这个国很空洞？我们看撒母耳记的时候讲，以色列明明有神做他们的王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王，他们想要和外邦人一样。神说，这是对神的厌弃。以色列明明已经有神在治理他们，统领他们，为他们征战，但是呢，但是他们不认为神在做这些事情。他们对于异教的羡慕，对于神的厌弃，是出于什么？出于他们认为神就根本没有在做神应该做的事情，神没有治理，没有统领，没有征战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王去填补神留下的这个巨大的空白。所以他们去跟撒母耳说的是，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，使我们像列国一样，有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意思就是现在没人在做这些事情。有不少基督徒今天活的也像是没有王。他才不管什么被拣选的族类、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圣洁的属神的子民，他不管什么神的荣耀、神的国的荣、神的名的荣光，他觉得这些都是很虚无。他又想着什么？他又想着像外邦人一样，一些实用的东西。我要有一个王治理我们，统领我们，为我们征战。潜台词是什么？潜台词就是神没有在治理我们，神没有在统领我们，神没有为我们征战。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基督徒，他们投身异教的前提都是什么？都是认为神作王，缺位。失职，无能，神根本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，神应该根本没有做一个王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一个王。他们说，我们又不是故意找外邦人做模板，对吧？但是神不做这些事情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所以什么叫尊神为神，尊神为王？什么叫把神当做王？不在于你口头上承不承认，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真正意识到，神在治理，神在统领，神在为我们征战。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降服于神的治理、神的统领、神的征战？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意识到，没有真正的降服，神作王，我们可以重复千遍万遍，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，最终我们还是会像以色列人一样厌弃神，去寻找一个外邦人所谓的这种王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关键就在于你认为神有没有这个作王的能力，神有没有在实质性的行使他作王的职责，而不是你有没有称他为王。就是你有没有真正的认为他有作王的能力，而且他不光有这个能力，而且他今天在实质性的在行使他王的职责。 神今天在基督徒的个体和群体生命当中，神真实的在治理，在统领，在为神的名征战。如果我们对此的认识越是空白，神的王权就越是空白，我们对此的认识越是模糊，神的王权就越是模糊。所以今天很多人他实质性的否定神作王，不是他口头上在否定，而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神是如何在治理、在统领、在为人、为基督徒征战的。他可以看到人在工作，他可以看到人在治理、在统领、在征战，但他看不到神的工作，他看不到神的权柄在运作，他也就不会对神的权柄有真正的敬畏和顺服。但是大卫对神的认识不是这样。大卫说，这是我的王，我的神。对于这个王的治理、统领和征战，大卫是有着清晰而且深刻的认识。就像摩西、约书亚，对于神的治理、神的统领、神的征战是有着清晰而且深刻的认识。摩西怎么说？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们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面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在地上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摩西在求什么？求神的治理、神的统领、神与他们征战、神为他们征战。而且这件事情，他对于摩西来讲是很明确的，是至关重要的，是关乎生死的。我看诗人怎么说？诗人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就把我，因他喜悦我。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是我在高处安稳。他叫得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肩膀能开铜弓。他说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给我在一棵安全的水边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求你为你的名的缘故引导我，指点我。我们要靠你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践踏那请来攻击我们的人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。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，使恨我们的人羞愧。我们依靠耶和华，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，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。这是诗人所认为的。神有没有在作王？神有没有在治理和统领以色列人？有没有在为以色列征战？这个问题对于大卫，对于诗人而言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对他而言，神是他的王，不是一个概念而已。他清楚的、实质性的知道，神是在治理、在统领、在为神的名征战。那我们今天呢？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，神在为他的名、为基督徒征战？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基督在治理和统领他的教会？还是说我们对这个认识是空洞的，是虚无的？还是我们觉得基督是有王之名而无王之实？新约说的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摩西和大卫讲的是一脉相承的。新约主说，因为我你们就什么都不能做。这不正是摩西说的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摩西知道离了神他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主说，我是门，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这不是正是大卫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吗？使徒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在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。他接着说， 你们要靠着主以仍爱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。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。这不正是诗人所说的神是我的力量，我的盾牌，我的磐石吗？神的王权从来不是虚无的。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他们是在实质性的治理统领在为神的名征战。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并且确信神的治理、神的统领、神的征战，这就会决定我们是不是确信他是王，他在做王。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，就是神是王，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含义，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王，神是神的名的王，而且神作为王，他是在实质性的治理统领神的名，并且为神的名征战。下面我们看第三点，就是神是王。诗篇讲到一点，就是这指的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王，神的受膏者为王。神借着神的受膏者在治理神的名。以色列人厌弃神，他们以神的国、神的子民为耻，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。他们的动机当然是恶的。但是我们的神仍然是因恶以成善，神通过以色列的王、以色列的王国在推进神国的计划。诗篇当中除了直接提到神作王，与之相关的一点就是神讲的神的受膏者作王，这个王是大卫和大卫的后裔。诗篇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了约，向我的仆人大卫请了誓，我要建立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，直到万代。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，用我的圣膏膏他，我的信实和慈爱要与他同在，因我的名，他的脚必被高举。所以这讲是神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作王，神是通过大卫去治理和牧养神的名。诗篇说神拣选他的仆人大卫，从羊圈中将他招来，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，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。所以神在以色列作王有一个具体的形态，就是神通过神所拣选设立的大卫和大卫的后裔，这个神的受膏者去做王。当然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，神关于诗篇关于这个受膏者的启示显然是超越了大卫，甚至是超越被造物的。诗篇说威力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，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，使我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，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你要在仇敌中掌权，当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的你的名都如清晨的甘露。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，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，失手就遍满各处，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。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，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，我要立他为长子，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，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。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。这个描述的当然不是大卫，因为他没有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，大卫王朝也没有像天之久、日之恒。就像主提醒那些犹太人的，这儿所说的那一位，连大卫都要称呼他为主。 所以诗篇所讲的这个神的国度是这位受膏者作王的国度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又是大卫的主，有着与神同等的尊荣和权柄。之后的先知书讲的当然也很多，比如大家熟悉的以赛亚书讲的说，因有一婴还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，他名为奇妙特事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就是讲的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又是大卫的主，有着与神同等的尊荣和权柄。到新约，许多犹太人所期盼的那位受膏者，也就是基督弥赛亚，他们所期盼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受膏者？他们认为仍然是像大卫一样的人。这就说明他们根本没有读懂旧约。如果他们真的明白旧约，明白摩西，明白诗篇，他们就会明白旧约所启示的这位受膏者不可能是像大卫一样的人，不可能只是个人。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但是他不只是大卫的后裔。这个受膏者如果没有宣称自己与神同等，他就不是受膏者，因为旧约所启示的这位受膏者是与神同等的。这位受膏者作王，最终是谁在作王？是神在作王。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时期，以色列人是拒绝谁作王？是拒绝神做他们的王。主在地上的犹太人是拒绝谁作王？仍然是拒绝神作王，神做他们的王。他们找的仍然是像外邦人一样的王。诗篇讲到起初神国的图景，就是创世的时候神的国是什么样的景象。第八篇说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，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的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这是神在创世的时候所设定的神的国的图景。但是因着人类的堕落，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十讲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地长出荆棘和蒺藜，你汗流满面才能糊口，你本是尘土要归于尘土。所以原初的美好就不在了。堕落的世界是圣经所讲，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。以色列国是神国计划的一个阶段，但是它不是最终的阶段。诗篇我们看到，我们诗篇当中同样提到以色列国，它有分裂、有堕落、有覆灭、有被掳。但是诗篇讲的同样清楚，神的国的希望不在于人，也不在于大卫，而在于神，在于神的这位受膏者。神最终是通过这位受膏者作王，不只是在以色列作王，而且是在全地作王，在整个被造世界作王。这是神作王的最终极的境界。所以新约所启示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是救主，是生命之主，他也是王，是以色列的王，是全世界的王。耶和华这个摩西说，耶和华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。启示录说，神的羔羊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。羔羊的婚言上说的是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。所以诗篇所讲的这个神作王，神的国度最终是什么？最终是耶稣基督作王，是远超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主，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都是操控的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，教会是他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这是神作王的 最终极的境界。神使他身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过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下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看在启示录当中，天使说什么？说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个时候是讲的什么？昔在今在的主神啊，全能者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。这讲的不就是在诗篇当中所讲的预言吗？耶和华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，你要在仇敌中掌权。你掌权的日子，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牺牲自己，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。所以这个事情不只是在新约才讲到的，在旧约在诗篇已经讲得很清楚，神的国，神作王，最终是什么？最终是神的受膏者在以色列，在全地，在全世界作王。所以这就说到最后一点，神是王，指的是什么？指的是将来神通过基督作王的普世的国度。神是王，最终指的不是今天这样一种状态，不是旧约以色列人的那种状态，这个都是神国计划的一个阶段，但是最终指的是什么？是神通过基督作王的普世的国度。我们看诗篇怎么讲，我可以想象一下，在诗人所处的时代，异教环伺，他们周围全都是异教，拜偶像，以色列内部尚且都有很多不敬畏神的人，周围那些异教的民族，那就根本谈不上说什么认识神去敬拜神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在诗篇当中，诗人提到一些内容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我们看很诧异的一些内容。诗人说，因你耶路撒冷的殿，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，埃及的公侯要出来朝见神，古时要急忙举手祷告，世上的列国啊，你们要向神歌唱，愿你们歌颂主。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，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，诸王都要叩拜他，万国都要侍奉他。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的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地上君王都要称谢你，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，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，因耶和华大有荣耀。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，少年人和少女，老年人和孩童，都当赞美耶和华。诗人所描述的这个景象，看起来是什么？看起来是不可能的。以色列人都没有在赞美神。现在说的是什么？万国万民赞美神。即便是赞美，那也是以色列人赞美啊。怎么能是万国万民赞美神？不是说前面刚说过，世上的君王和万民在抵挡神吗？怎么这儿又说到他们在侍奉神，在敬畏神？这是不是诗人的空想？他只是在表达一个所谓的一个愿望而已。这当然不是诗人的空想，这当然也不是说世上每一个人最终都会得救。 十篇所讲这个神的国，十人在这儿描述的景象讲的是神的国最终是什么，是有着万国万民的国度，是这些万国万民敬畏神赞美神的国度。所以在诗篇当中他已经给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神的国的最终的景象，只是诗篇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实现的。他是如何实现的，是不是说万国 万民都成为以色列人去实现的？当然不是，是主说的，天上地下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样一个万国万民赞美神敬畏神的这样一个国度，最终怎么实现呢？是主有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在天上地下做王的权柄，然后主差遣使徒和基督徒到万国中去，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然后这些门徒去敬畏神、侍奉神、赞美神，直到末世主降临，神的国降临。这也就是我们看到但以理所预言的，但以理预言的神国的图景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所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个神的国度和诗篇所讲的是一样的。而在圣经的末尾，启示录给我们所呈现的神的国是什么？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叫他们成为国民，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，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而来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榈枝，大声喊着说，愿基文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，也归于羔羊。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，因为主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。所以诗篇所预言的这个将来神的国，站在诗人的角度，站在诗人那个时代，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这是不能理解、不可思议的。但是诗篇所讲的是什么？这个将来神的国是基督的国，是基督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所赎买的子民的国，这是永久的国。但以理所说的要打碎灭绝一切的国，这是不能震动的国，永不败坏的国，这是创世以来为神的名所预备的国。这当然也是我们今天所期盼并且祷告的国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我们在新约看到的基督和使徒关于神国的启示，和旧约和诗篇是一致的。这就是我们看到主在新约的时候跟这些使徒跟门徒们讲，从摩西开始，从摩西到先知到大卫到诗篇，他们所讲的都是谁？都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国度。 我看诗篇，我们一开始说到诗篇，它是赞美诗。诗篇说到说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从天上赞美耶和华，在高处赞美他，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，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，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，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，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。诗篇末尾讲说，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诗人所预言并且所向往的图景，而最终在神的国，启示录当中说，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，但愿颂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神作王，这就是神的国，与我们靠着慈爱的父，在主里有恩，在神国有份，心里有光，有永不止息的赞美歌唱。到今天，我们对诗篇的学习就暂时告一段落。我们花了一段时间，我们看了诗篇的一些主题，包括诗篇的敬拜、诗篇的预言、诗篇的祷告、诗篇的生命，以及诗篇所启示的神。诗篇开头所讲的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；诗篇末尾讲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就像开始的时候我们所说过的，愿我们思想每一个诗篇都以喜爱开始，以赞美结束。愿我们思想神的话语都以喜爱开始，都以赞美结束。